客，我是大卫翁。朋友们可能还记得啊，我今年七月份曾经请过我的好朋友思睿投资的 Ricky 上过一期节目来聊资本市场。那今天我们又重新坐在了一起， Ricky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大家好，我是 Ricky 啊，很高兴又来到了大卫的节目跟大家见面。
大家可能能听出来啊，我们俩的声音其实都还不太对劲啊，我们都是阳康患者啊， Ricky 其实还没有完全的康复，但是因为我正好来上海出差，所以就想拉着他，我们俩可以面对面的来聊一聊市场。因为其实今年七月份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当时对下半年的市场做了一些展望，我刚刚其实去看了一下我们当时聊的这个情况，应该说虽然下半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但是我们聊的当时的一些基本的结论其实还是比较准确的。
是的，
比如说我们其实七月份那个聊的那个时间点正好是那一轮国内股市这个
高点，
对，是那一轮反弹的高点然后呢，当时我们就觉得反弹到这个阶段后面可能会比较难做，当然了，有没有想到后面会跌得这么厉害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对于我们两个这种资产配置的选手来说，当时的选择一定是稍微降一些仓位至少不会在那个阶段再继续的加仓位。然后呢，当时也觉得美国的通胀其实想控制起来没有那么简单，
是的，
不是只依靠这个上半年的几次加息就可以控制住的。那显然其实美联储在下半年还是在不断的进行超预期的一个加息，直到最近一次才开始稍微放缓了一点节奏。那这个再包括外汇，当时人民币已经开始有一个贬值的趋势，但是我记得可能是只是到 6.6 6.7 的样子。当时 Ricky 其实设了两条线，一条说是在大概在 6.8 到 6.9， 然后觉得如果守不住的话可能会到 7.2 7.3。
对的，
那事实上下半年确实人民币也贬到了 7.2 7.3， 然后在年底随着美元指数的回落然后又有了一轮小幅的一个反弹。整体来说我觉得咱不能讲是正如我们所料，因为
很多
确实下半年发生的这些事情跌宕起伏，对于一个宏观大年来说想做一个整体的资本市场的预判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大的一个方向我觉得基本上还是没有错的，这个对于资产配置来说就可以指明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方向了。那今天坐在这里呢，其实因为也到了12月底，可能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已经是1月份了没有关系，其实2022年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一年。我觉得我们在这期节目的一开始还是可以简单的从一个资本市场或者说投资者的角度进行一个复盘。那 Ricky 要不先跟各位说说，你觉得如果用一个词儿或者是一个结论来讲2022年的市场，你会怎么去对它做一个总结？
如果用一个成语或者用一个词来描述2022年的话，我会说它很魔幻。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现在在做复盘，其实在2021年底2022年初的时候，当时我们认为的2022年最重要的一个宏观变量就是宏观政策。因为我们知道2021年开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我们都在期盼有一个政策牛，所谓的春季行情。但是事实回头看，整个2022年最主要的三个宏观变量，俄乌战争、美联储加息和国内疫情政策，都是在2022年初我们完全没有去预判到的。
嗯，
而且这里边去演绎的整个的走势和演绎的整个剧情，是我们每个有投资经验的人，无论你是有几年几十年，都没有办法基于你的经验去做一个比较成文的规律推断的，所以特别的魔幻。
对，其实宏观大年这个判断本身，我觉得只要在这个市场沉浸过一段时间的人都会做出这个判断。但一旦遇到宏观大年，因为政策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依靠一些现有的指标或者是现有的一些历史经验去推断它到底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转向，那事实上它也会变成非常波动的一年。那么对于资本市场的一个走势来说，反映出来的就是跌宕起伏，
对，
然后不同的这个资产的表现会随着政策的一个变化，包括地缘政治啊，包括国内的防疫政策啊等等的这些的变化，而出现一个比较急速的 上涨和下跌。那我们还是先看看股市这块吧。我觉得对于2020年的复盘我们不会花很多时间，因为我相信到了年底年初很多的机构都会进行一个复盘。我觉得用魔幻这两个词儿形容的已经非常合适了，不光是对于资本市场，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可能大家也会有同样的感受。从股市来讲，我觉得如果贯穿全年来看，其实就是一个下跌，对不对？就是权益市场，不管是国内还是海外，都是虽然中间有一些反弹，然后有一些阶段性的一些表现，甚至有一些行业其实从年全年来看还是一个正收益，但整体对于股票投资者来说，2022都不算是很好的一年。
整个2022年，我觉得大卫用不是很好的一年，已经是用的很温和了。2022年应该对大部分的投资人，无论是专业机构还是普通的人，都是很惨烈的一年。惨烈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里边出现了不区分于市值风格、主题、投资资产类别各种各样投资的一个负收益。今年如果想取得一个绝对收益为正的，那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更为荒诞的是，我们一直以为肯定是实现绝对收益的银行理财产品，也在十一月份出现了比较大的净值回撤。到现在据说有超过30%的理财产品都出现了一个破净的情况。
对，
这个是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没有预期到或没有办法想象到的一个事情。
其实我们前两期我也专门聊过银行理财这个问题啊，其实就是有一点像这个魔幻时代的一个注脚，就是到了年底，居然连大家非常这个觉得安心的中短债基金，包括银行理财都可以出现这么大幅度的一个回撤。但我觉得，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事情。
是的，是的，
因为毕竟这个今年是真正的资产新规后的第一年嘛，
对，
所以这个本身的银行理财就是净值化波动会一定会出现，然后今年出现了两轮，那么上半年那一轮还比较温和，下半年这一轮就比较惨烈。这个其实对投资者来说也是一个教育的过程，对于投资经理来说也是一个适应的过程。也就是刚才 Ricky 也在讲，除了权益之外，其实我们在债市今年也同样是非常波动的一年。
对的，债券市场其实从2018-19年开始经历了三四年的一个牛市吧。所有人做银行理财和中短债投资，过去三四年的投资收益都不错，加上今年上半年其实债券市场特别是信用债市场还是看到了很多好的回报。因为今年整体资产荒，所有的机构都在找优质的资产，所以很多这个中等级的一些信用债今年上半年下降了大概有几十100个 PP。 那一些这个流动性比较差的这些次级资本债、二永债都受到了机构的追捧，那所以呢又有大量的资金去追逐这些所谓的这个安全型的资产。然后加上今年整体来说杠杆利率比较便宜，所以大家的杠杆也比较足，那整体呢让这个系统虽然看上去依然有赚钱效应，但是很脆弱，那就出现了我们十月份看到的这个所谓的脆弱性破灭带来的一轮踩踏效应。
对，这个再多说一句啊，就是大家要知道现在的银行理财真的不像前几年还有大量的资金池啊，或者是用一些摊余成本法等等的去平滑这个收益。那现在的银行理财其实手上要么就是真的股票，要么就是真的债券，或者是他们去买了债基。那么所以刚才 Ricky 说的这种这个信用债的一个走势，其实在年中的时候Ricky 当时在播客里面就讲过，就是城投债等等的这些其实上半年表现非常出色，也是超出很多人预期
的
一个收益率下降。那么任何一类资产当它的行情走到极致的时候一定就会迎来一个反转。那么下半年的这轮踩踏，其实我看到很多，我因为做债市的朋友很多嘛，很多人认为还是一个流动性的一个危机，或者说出现枯竭的一个情况比较明显一点。但我认为其实流动性危机的背后反映的是大家的情绪到了一个极致，然后反转之后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多的买盘，然后大家都是想急于在年底把手上的这个债券去做一个抛售，所以导致了这么一个结果。那除了股市跟债市之外，Ricky 对于外汇包括到底有没有比较今年收益相对稳定的资产，这一类能不能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今年如果收益算相对比较稳定的话，那今年如果带反转信号的一些 CTA 策略应该还可以， 但 CTE 今年还是比较难的一年，特别是趋势。我们从基本面趋势，无论是中长期的趋势还是短期趋势来看，出现了四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所谓的超额收益回撤。那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CTE 还是不错的，六月份开始 CTE 策略特别是趋势策略出现了比较大的回撤，在九月份十月份又看到了这个回撤的加深。但是如果里边有一些反转信号的这个 CTA 最近还是不错，特别是我们看到如果反转信号最近开仓带了像农产品特别是像猪肉上，那这一两个月的收益还是挺好的。所以总的来说还是像我们之前聊过的，大卫，就是可能并没有一个单一的策略能够穿越周期，每一个周期里边呢都有表现相对好的单一策略，但整体来说只有配置型的这个组合或配置型的策略才能帮大家去安全度过一个一个的周期。
能不能再给朋友们多介绍两句，就是所谓的带反转信号的 CTA 是什么意思啊？因为 CTA 这类策略本身我相信对于听播客的朋友们来说已经相对比较陌生了，当然这两年有一些买私募的朋友可能会遇到这个客户经理啊，这个给大家介绍说，哎，你看对这两年股市都不太好，对吧？然后如果想追求一些绝对收益或者是相对来说风险收益比较高的产品，就会推荐 CTA。 那带反转信号的是什么意思呢？
比较简单的去理解的话，所谓的趋势信号就是追涨下跌，追涨这个趋势，当趋势来了之后，它只要可以延续趋势去做，就容易获得超额收益。反转信号呢，反而就叫高抛低吸，在高位的时候，就要把这个仓位降低了，然后去找一些低位的这些资产。所以两个是策略的一个阴极和阳极。那一般来说呢，这些年大家做 CTA 策略都是以趋势性的，也就是追涨下跌性的为主。那相对来说，大家只是在这个是在做时序上，还是做横截面上，是做更短期的，比如说日内的两三天的，还是偏中长期的一个周左右的比较多。但可以看到，因为这两年这个商品市场迅速涨到了10000多亿，规模扩大了好多倍，那大家这个市场的这个玩家越来越多，那造成了趋势性的交易信号会越来越拥挤，赚钱会越来越难。所以呢，反而在反转信号这个策略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蓝海，那大家能够获得超额收益的这个还是比较明显。所以刚才跟大卫说，哎，大家可以关注一些在这个策略上并不是很拥挤的一些信号啊，或者是因子，能够在这种环境里边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效果吧。
我觉得人多的地方别去，这个理论其实在非常多的资产里面都是适用的，包括像 CTA 里面刚才 Ricky 介绍的，其实我理解所谓的趋势投资这块就是 momentum 策略，
对吧，
它就是追逐一个现在已经有一个趋势的这么一类商品期货，然后去加仓买入，
是的。
然后这个带反转信号的就更像是逆向投资，
是的，
去找一些现在可能不是在这个趋势里面，但我觉得这个应该对于投资机构来说要求是更高的，就相当于第一它有可能要承受一个短期的一个下跌然后另外一个它要能够准确的判断出哪一类这个商品现在进入到一个可能反转的阶段了，
是的，
对，对于投资机构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总体总结一下，我觉得对于2022年来说，如果你想获得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收益，咱就不说有多高吧，至少能够在这一轮惨烈的资本市场下跌中获得一个比较稳定的收益，第一一定是一个分散配置的，
一定是的
这么一个组合，第二这个里面一定要有一些比较另类的资产在里面，比如说像 CTA。 比如我个人我去回看了一下我今年的投资组合，给我带来绝对收益比较高的就是像黄金，
是的
黄金因为我配了大概10%左右，这个听我播客的朋友们可能也知道，我从年初开始就一直比较喜欢黄金，但是黄金也不能配太多，因为它本身其实在这么一个阶段也不是一个特别适合的资产，但没想到了年底还是带来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收益。那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对于2022年的复盘的点，因为我在听咱们年终那次聊的时候，其实是关于新能源的，
对，
就是刚才说的人多地方别去啊，其实在下半年因为今年其实从上半年来讲为数不多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个主题就是新能源，
是的，
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光伏啊等等的这些真正的能源板块表现都不错，但是下半年其实就不太好，
是的
然后这一点这个 Ricky 怎么看呢？
首先呢，新能源我们觉得就能源是一个长的一个投资主题，这个我们依然非常看好， 上次跟大卫聊，我们聊过，因为这里边已经聚集了技术的、资金的、人力的一些这个效应，它会有一个治理之汤的这种效果。但短期确实像大卫这个说的一样，因为拥挤度比较高，再加上呢，因为今年的整体的新能源从整车到这个材料都还是需求提升比较明显的，但是呢，明年整体的新能源行业的二阶增长，就是增长的增长率会明显放缓，这个已经是共识了。那资本市场现在对新能源的要求呢，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不但要求增长，而且必须要求增长的增长率是要往上的，
加速度增长，
加速度增长。所以呢，明年我们觉得整体的新能源板块除了少数几个细分行业之外，可能会有压力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观点。但长期来说，我们对于能源这个方向依然是非常坚定的一个看好的。
其实对于投资这件事儿来说，我们七月份也聊过，就资本市场看的往往会比大家普通在生活中看的更远一些，它要求的不光是现在好，而且要求以后更好，或者是现在不好以后会好，类似这样子的一些预期的变化，甚至是预期的二阶导数的变化，对于资本市场来说更加的重要。所以如果对股票投资，包括对自己下场做投资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就是千万不要因为觉得某一个行业现在景气度很高，或者是你比如说现在在咱们当下防疫政策开始调整的当下，当然大家会看到可能一些旅游股啊，或者是一些酒店啊开始有所表现，但如果你这个时候再冲进去，
是的，
我觉得可能你又会变成接盘侠了。
是的，
因为就我看来国内的酒店股根本就没有跌过，
没错，
然后大家一直在预期啊，其实后面一定政策会调整，一定会怎么样，那往往这个 buy the rumor sell the fact，
是的，
等到真正放开，甚至等到这一波疫情过去之后，酒店股还会有这么好的表现吗？我觉得未必了。
是的，
对。刚刚聊的是这个关于2022年的一个复盘啊，那我们今天还是想多聊聊这个2023年的一个市场展望，因为经过了2022年的整个大的宏观大年，那么2023年究竟还会不会以这个宏观政策或者说一些宏观因素为驱动呢？这一点 Ricky 怎么看？
我个人觉得明年可能宏观因素对经济的影响还会比较大。就简单来说呢，现在我们都知道国内啊，特别是国内，尤其是国内最大的问题是微观经济没有活力，资产负债表受损。这最近那个高尚文博士也在讲资产负债表受损的问题，那这个我觉得也不用回避，是事实。在微观主体没有恢复活力，自己的自我造血能力和自驱力没有上升的之前，那宏观一定是要带动整个经济往前的。那不然的话，微观没有动力，宏观没有这个牵引力，那整个经济就会掉速。
就政府这个有形的手必须要发挥作用。
发挥作用，对，必须要发挥作用。那从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整个报告内容来看，虽然大家市场反应是还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超预期的东西，但是呢，从通篇来看有两个点。第一个呢，就是政府在明年的经济方面是要投入精力和投入一些关注度的啊，这个是比较明显的。第二个呢，相对比较好的一点，大家可以看一下2021年和22年的两个报告，唯一的就是2022年把很多很多跟经济无关的一些话语啊，包括了三严三实、领导要加强学习这些东西都删掉了。所以呢，基本上来说，这个明年已经是新的班子，已经是一盘棋了，那重心一定是在经济上。那最近也有这个说中央领导人在做一些明年经济的一些部署，所以我个人觉得就国内来说，明年宏观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年。
感觉明年会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一年。
是的，是的。
其实对于新一任的政府来说，经济的这个盘子本身一定不能失速，甚至是在微观的资产负债表受损的情况下要能够顶上。
没错，
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其实我个人也认为明年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水可能是会放出来的一年，然后按照中国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政策的导向，或者说它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放大器作用的话，那么这个钱大概率还是会通过银行跟地方政府两条腿往下放。
是，
那么放下去之后放到什么样的企业，放到什么样的行业，这个可能就是投资者要比较关注的地方。
是的，
所以从这个政策面来讲，明年一定不会像前几年一样相对比较紧，或者说还在整治一些平台的这个经济啊，或者是对某一些领域有一个打压的作用啊，反而可能是这个松绑， 然后呢特别的大力扶持一部分的这个行业。
对，
那这一块其实是一个主的基调。
是的、
那么对于国内的这个主基调之下，什么样的行业赛道或者说这种板块会比较受益？你是比较看好 Ricky， 你是比较看好刚才说的这种松绑的这样子的一些行业板块，还是说会去加大力度扶持的这一类板块？
首先我们自己的判断哈，明年可能会有两波机会有可能会出现，大家可以值得关注。一波呢就是所谓估值恢复的一个行情，估值恢复呢无非就是说，然后我们整个经济回归正轨，那估值就能回到原来经济在正轨生活中的一个中位数水平。那这里边就包含了很多这个受到疫情啊包括受到消费的一些场景的一些干扰性的一些估值受损的一个恢复。那下半年呢我们希望能看到一个盈利的一个恢复，也就是经济活力开始起来了。那所以呢我们明年投资大概也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主要还是围绕着政策可能影响的一个估值修复的行情，就原来一些这种困境的一些行业啊，周期性的行业。那随着这个整体的春风来了之后，那顺周期的行业肯定是先受益的，那这部分估值的恢复就可能恢复的相对快一些。当然最近就是在这个上周五开会之前，那我们看到了其实50、300的很多行业的估值的恢复啊，已经有一波了。那我们认为因为明年一季度的经济的实际的读数可能还不会很好看，所以呢这个主要还是以估值为主。那到了二季度，那因为今年二季度的这个基数比较低，所以呢明年二季度读数应该会比较好看，这时候呢从情绪到估值上都是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顺风环境。所以基本上上半年我们还是会围绕在一些早周期顺周期的一些行业去把握机会。那等4、5月份呢基本上市场博弈的主题和基调包括政策的基调已经基本上定型了，我们就知道5月份可以看到全年的基调是形成什么样子，那下半年到底盈利会出现在哪些行业，哪些行业的紧促度会出现提升，这时候就要布局了。而且比较重要一点是明年下半年的布局会直接影响到2024年。我们都看过2019年、2020年的行情，都知道2019年下半年它的一些景气的行业会直接延伸到2020年，反而2020年比2019年的涨幅更高。所以基本上到了明年下半年，我们就会布局一些盈利景气度相关的1年到1年半周期的一个投资机会了。
简单来讲就是上半年可能去看估值修复，包括我刚才讲的一些松绑。
是的，
那么它原来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估值受到了一个打压，没有在一个正常水平，那么随着整个经济面包括政策面的一个放开，它可能回复到一个正常的轨道上，这是一个机会。那么到了下半年可能就要去看一些重点的政策扶持，包括走出在复苏或者是下一个阶段会走出来的这样的一些行业板块可能会表现得更好一些。
是的，
这也是为什么最近我看大家会对央企国企比较关注。
对，
因为他们其实就是典型的估值在过去受到了比较强烈的压制，当然他们不是受到政策面的压制，而是市场啊各方面对他们不看好所导致的一个压制的一个水平。
是的，
那大家会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因为这个水放出来或者说政策放松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刺激，甚至在这个气血管或者是整个经济的资产负债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受损的情况下，他们会挺身而出。
没错，
对，去做一些收并购啊或者是做一些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他们的表现其实现在已经开始，我觉得是已经开始抢跑了。那么到明年，首先明年的这个年报就是也就是明年4月份展现的2022年年报一定不会很好看。
是的，
就是不管是什么行业基本上都不会很好看。但是呢就是刚才还在说的资本上是一个预期，所以真正那个数字不好看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下一个数字会不会好看一点。
是，
然后包括到一季报然后能不能展现出一个复苏或者说改善的一个趋势，那么这些行业板块可能会更加的受到市场的关注一些。那能不能具体的讲一两个你们比较关注的这种行业
是吗？像其实早周期的行业，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电子我们还是会密切关注一下。两个比较大的原因，一方面呢是电子在前一波的整个市场下跌里边，它的出货量是要比上涨那边的这个整个的进货量是持平的。比如说它下跌时候的筹码的在下跌时候筹码释放比较充分， 这样的话不会有太多的这个上涨的过程中不会有太多的阻力。反而我们可以看到啊，无论是军工还是光伏，虽然也出现了下跌，但是下跌的这个抛出盘明显是要少很多的，这样其实对它上涨的时候是有一定的这个空间压制的。
你说的这个非常技术派啊，技术流。
对，这是偏技术的。另外呢，就是因为早周期的行业可能看的大家都是相对比较多的，像建筑啊、地产啊、金融啊这些，其实我们也在看啊，特别是在地产，我们觉得这个当然地产里边可能要做一些区分啊，我们会看地产里边比较头部的这些名字，我们觉得还是会有一些机会，但这个也偏更加微观的一些主体的，但这个方向我觉得值得看的。另外呢，假设我们会觉得这个早周期行业里比较容易受影响的是偏地产金融产业链的，那其实这段时间大家关注比较多的保险也许是一个大家可以值得关注的行业之一。
嗯， Ricky 刚才提的这几个都是典型的复苏早周期大家平时会关注到的这些行业。而如果判断整个市场还在一个存量博弈，或者说这个增量资金不多的情况下，那这些大盘的企业或者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资金流入，可能就会带来这两年更受追捧的一些成长型行业的相对来说的一个下跌，或者说资金的一个流出，对吧？所以反正我个人的一个判断是，明年沪深三百偏大盘的这些或者说偏龙头的这个企业的表现可能会比中证五百或者说更小的中证一千要好。
对的，这个其实我们之前也碰过这个问题嘛。我们现在会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呢，跟2016年末2017年的出的情况比较相像。一方面是债券市场表现啊，2016年我们也碰到了债券市场的回调，然后整个2017年债券市场就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另外呢，2016年我们碰到了很多很多困难啊，无论是外需出口的问题，包括特朗普上台对中国的一些打压，包括了国内的一些转型结构的升级、需求的问题、民营企业的一个活力问题。都跟现在很像。那如果这些问题我们做一个类比啊，我们不相信历史会简单重复，但是如果把主要的原因做一个归拢的话，我们会觉得可能明年啊，尤其是上半年对于偏核心资产的这个板块是要有利的。同样我也非常赞同这个大卫的观点，因为从现在来看呢，增量资金并不是很明显，因为增量资金明显呢一定有非常好的赚钱效应才会带来资金的流入。在资金流入不明显的情况下，一定是结构性的机会，那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那东方所谓不亮呢，可能成长的板块就会有一定的压力啊，因为短期的业绩增长和盈利都会数字读出比较难看。
所以它是一个跷跷板效应。
跷跷板效应，
对。然后其实刚才说的 Ricky 提到的核心资产我也认同，但我觉得可能跟2017年我们看到的核心资产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一轮的市场的这个主题来讲都会拥抱一类这个不同的可能有相似属性但是有着不同故事的这个板块。所以不要简单的认为我们现在聊核心资产于是又去看各种毛这个可能不是当时的那一批股票了，但具体是什么呢，我们可能还要再看后面，包括刚才 Ricky 提到的，因为还是政策驱动型的一个市场，要去密切的关注政策到底最扶持的是哪一些板块，然后他们的龙头他们的最大的企业可能会受比较关注。那刚才也讲到比如说一些困境反转的典型，像房地产，像保险，
是，
那么一些这个锦上添花的可能像电子，那就是半导体或者一些卡脖子，
对，对
这些行业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受关注。好，那这个其实是国内权益市场的一个判断，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给一个比较乐观的基调。我认为2023年不管是从政策面来讲，还是从经济面，还是从市场面，应该都会比2022年要好不少。那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重视权益市场。那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我个人认为就是坚持定投就可以了。但对我自己来说，我都会更加选择用指数投资的方式而不是个股投资的方式，因为说实话真的看不准。而且特别是在这种基本面受损了2年2-3年的一个情况下，你也不知道微观的某些企业会不会发生什么重大的风险事件，或者它本身会不会出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你用一篮子的指数来做投资，其实是一个更安全的一个情况。那说完国内的这样一个情况，再来聊聊海外，就是对于 比如说像特别是像美国，那么今年经过了一个大幅的加息，明年究竟货币政策还会不会对市场造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制？然后美国的经济，因为现在我看到很多新闻媒体上面已经在讲啊，已经进入衰退了，或者是明年可能会进入一个更加深度的衰退。但是呢，就我个人的一些微观，对于美国这个零售啊，包括经济活力的一个观察来看，好像也没有那么差。
对，
那到底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美国我们基本上两个比较大的一个观点吧。第一个呢，明年美国会遇到一次弱衰退，就是潜行的衰退，不会有深度衰退。因为刚才像大卫讲的，无论是现在的资产负债表情况、就业市场情况，还是非常健康的。然后这样呢，不太具备一个深度衰退的一个基础吧。但是浅度的衰退呢，我们可以看得见的。第二个呢，我们比较大的一个观点，跟市场主流它不太一样，是现在市场主流认为的观点是，明年大概五月份美联储会停止加息，那下半年会根据整个市场的一个衰退情况，来看是不是有降息的可能性。但我们自己的观点呢，要比这个更加的鹰派一些。我们认为呢，明年的美国通胀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压力，最近两个月的 CPI 读数是略低于预期的，那整个从美联储的加息节奏来看呢，也是在最温和的这条加息线上走。但我们从历史上来看，任何一次通胀的中枢上升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中间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反复，但中枢的抬升是一个这个必然的趋势。所以我们自己的也大胆的预计了一下，我们认为明年美联储的利率啊，联邦利率可能会在6左右的位置，也就是比现在主流预测大概要高100 BP 左右。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对于明年美国来说，风险资产我们认为依然会有比较大的压力。一方面是通胀上来之后呢，贴现率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再一个呢，明年才是真正的美国的这个上市企业盈利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滑坡，或比较大的一个不及预期的一个年份吧，特别是到下半年。所以整体来说，我们明年的美国的权益市场还是相对中性偏空的啊。适当大家可以，因为最近那个这几个月美股也是在反弹嘛，啊，可以高位去降一分仓位，而不是要追高，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观点。那美债呢，因为这十年期美债现在大概是在 3.4 3.5 的一个水平，我们这个水平呢，其实大家还是值得在看一看。我们觉得美国十年期的利率上四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所以如果在四以上，如果真的有接近五的机会，那对于配置型的这个资金来说，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配置的价值，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
嗯，其实 Ricky， 你们这个观点还是真的蛮鹰派的，比我看到的整个市场的主流观点都要更加鹰派一些。
是的。
但是我觉得对于普通投资者啊，或者说我们个人来说，这个的一个启示是什么呢？我们可能不会去买很多的美股，或者是甚至是美国的这个对债券市场的关注也不会那么多。但是我个人反而会看到的机会是，现在大家可能如果去银行做美元的存款，
对，
会发现它的利率比前几年有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抬升。然后如果你们有一些这种互联网的交易平台，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渠道去参与美国资本市场的话，甚至可以直接买到美国的国债。我自己就最近配了不少的美国的国债，可能是明年到期或者后年到期，当然越长久瑞越好啊。
嗯，
然后都能拿到四以上的一个收益率。其实你在国内，因为美国国债大家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一个 risk free 的 rate， 就是一个无风险的利率。
是的，
它都能有四。甚至是 4.5 的这个年利率的水平，我觉得真的非常值得投资。就是如果大家手上有多余的美元，然后也在这两年没有想过有更好的一个投资途径的话，不妨尝试一下美国国债。我真的没有想到有生之年我会去买美国国债，因为我记得从08年之后就一直美国国债可能也就是高的时候也就是2到3个点，
是的，
低的时候甚至一直是趴在零附近左右。
是的，
所以这一波的这个加息，我觉得对于个人来说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美国国债作为一类投资品种重新进入到普通人的视野里面，这个真的非常的难得，让我想起来中国的，不知道啊，中国的国债会不会也有一天我们能够重新看到像90年代一样。其实九十年代的时候，如果你当时配了一些长久期的中国国债，或者是买了当时的，对，买了一些保险， 对吧，都是这个非常好的资产。那么这个时候虽然这个 Ricky 刚才也比较鹰派说可能美国国债明年还会再往上走一些，就是整个基准利率啊会再往上走一些，那这样的话对于短期来说国债还是有压力的，它可能还是会进一步的有一个收益率上涨或者是价格下跌，但对于持有到期的个人投资者来说其实就不用关注这些了。
是的，没错，
一旦你觉得这个利率水平已经是一个你觉得比较舒服的状态，你就可以去买一些。那至于要不要用人民币来换美元去买国债，那这个问题可能就涉及到一个汇率的一个情况。
嗯
，Ricky， 你对汇率这件事儿现在怎么看？
首先，我们自己的一个观点是，可以看到的未来2到3年，115的美元指数价格应该是个高位价格了。短期可能还会冲到110左右的位置，但是从中期来看，115应该是一个美元的一个高点位置。所以基本上来说呢，明年大的一个判断就是美元相对于人民币是呈一个贬值的一个状态，也就是人民币会呈对美元会是一个升值状态。那至于对欧元的话，这个里面就相对比较复杂一些啊，明年要看美国和欧洲的一个环境，因为欧洲整体来说明年我们觉得增长还会弱于美国，美国弱于中国这个趋势。所以简单回答大卫的问题，我们觉得明年人民币还是会成一个这个升值的一个趋势。至于升值的幅度的话，可能明年要去看具体的一些经济的一些读数，包括双边的一些政策博弈了。但是升值我们的大方向是基本可以确定的。
嗯，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基准判断，那么现在用人民币来换美元买国债就未必合适了。
是的，
因为你如果国债一年是4%的利率，但明年人民币如果升值了4%，其实你的整个利息就会被吃掉。
是的，
所以除非你比如说有在海外境外消费的需求，或者说有想把一部分资产配置到海外的需求，否则目前用人民币换美元未必合适。
是
啊，但整个汇率我也比较认同 Ricky 的一个观点，就是人民币其实还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币种。我前两天还在看一个新闻说，其实这两年比较明显的一个境外人民币的交易是会更加活跃的，包括离岸人民币市场其实是在快速放大的。
是的，
这个当然也跟地缘政治跟各方面有关，但是我觉得往往一个货币的国际化不是在你用力去推它的时候出现一个快速的变化，而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然后在一个比较特殊的点或者因为一些原因突然活化了。那么这个时候之前做的各种努力其实都是在打一个基础。但是我个人稍微有一点不同的观点，就是如果明年中美的货币政策还是处在一个剪刀差，对，就处在一个分叉的状态，美国还是在持续收紧，中国其实开始因为我看最近的一次对于货币政策的这个表态又稍微有一些变化，强调了灵活性，那么我觉得这个至少放松肯定是一个大趋势，它不太可能走上一个收紧的道路，那这个对汇率来说还是会有一定的压力的。对，所以我个人对人民币可能会相对 Ricky 来说稍微悲观一些，但也不会出现一个大幅的贬值，所以明年因为对大家来说可能会开始有一些境外的可能性啊，不管是旅游也好，留学也好，等等的也好，所以换汇这个问题我认为就是也不用太多的考虑汇率的一个情况，它很可能是一个双向波动的一个过程。OK， 那聊完这个整个国内跟国外明年的资本市场的大概的一个走势之后，其实我看到最近 Ricky 这个思睿也做了一些关于中长期的一个研究，就是对于一个中长期，我们说的中长期可能就不是一年了，可能是3-5年甚至更长时间，这个包括中美资本市场或者是中美国家的一些判断，能不能跟各位分享一下？
好呀，这个这是我们最近在做的一个研究，因为其实今年真的很难嘛，然后在这么这个魔幻的世界里边，你很难从现实里边找答案，能够找答案呢只能从历史里边找规律，当然我们说规律不会简单重复，但总是有一些可以很相似有启发的地方。那我们就把过去这个工业化革命工业革命以来之前大概有400年左右历史的一个历史的进程主要的驱动因素做了一些归纳，然后里面比较有意思啊，我们简单说一下结论。首先从长期来看呢，我们有个40到60年的一个技术周期啊，从最早的蒸汽革命啊，到电气革命，到汽车，到 IT， 那都是一个40到60年的一个这个周期。第二呢是10年左右的周期，就是产能的替换。简单理解呢，你可以看到这个10年之前的我们的权重股的前10名和现在前10名，和再过10年和这前10名会有不同的一个变化，这是一个产能的一个结构性的变化。 再就是三年左右一个短周期啊，比较简单理解就是库存周期的一个变化。库存周期呢，比较大家可能知道比较多哈，从企业的这个被动去库、主动累库、主动去库、被动累库，然后这是一个循环过程，对应的就是这个周期性行业的一个这个现金流量和企业盈利的变化，这个就大家比较清楚了，特别是在之前跟地产比较相关的时候。那我们重点说一下这个我们这一年来对于长周期和中周期的研究的一个结果也很有意思。首先长周期呢，我们会看所谓的长周期呢，就是从工业化革命以来，生产技术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其实是主导了整个社会变迁的一个内在的主要驱动因素。无论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无论是我们的社会的结构，甚至社会思潮都是受这影响的。从最早的这个19世纪末的开始的所谓的古典的这个自由主义，到新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变化，其实都是在一步步的生产力提升里面产生的变化。那对应的国家的政体，从最早的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啊，到所谓的这个美国的这种联邦制，然后到了70-80年代威权主义，像新加坡呀、撒切尔夫人啊、里根总统的上台，里边或左或右的变化其实都是受到影响的。那简单说一下结论哈，结论就是呢，大概一个技术从开始萌芽诞生到的渗透率迅速过20%，在普遍在利用，然后资本开始进入，到开始过度投资，然后产能过剩，驱动的消费拉动的一个泡沫，最后到泡沫的破裂，它的边际生产力下降，再出现下一轮的技术，整个周期大概是40-60年。每到了下一轮周期在40年左右的时候，就会出现下一轮周期技术可能的萌芽。在新的技术萌芽期呢，仍然是有旧的技术主导，但是新的技术已经开始逐渐的有一些渗透率的提升。在这两段技术的一个并行期，会出现三个比较明显的特征。第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技术的赶超国和主导国之间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政治甚至军事上的一个摩擦。我们以上一次的技术周期大概就是在70-80年代这个周期里边啊，可以看到是汽车的这个技术周期到了末端，然后以电子为周期刚开始萌芽的情况下，它的技术主导国是美国，技术的赶超国是日本。那这时候美国和日本其实产生了大量的一些关于贸易的和政治的摩擦，那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了，这是第一个点。第二点呢，就是在两段技术的并行期会出现能源的供给严重的小于需求，也就是所谓的能源的通胀，而且能源通胀的中枢是逐级抬升的，并不会一蹴而就，中间会出现能源价格的短暂下降，那之后呢又会再次抬升，直到新的技术产生应用，解放新的生产力，然后解决能源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明年的美国的通胀依然会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核心原因啊。那这个其实从历史上来看，也可以看到在60年代开始，然后石油开始替代煤炭成为主要的一个能源，但是同期煤炭的需求量和使用量也在迅速上升。到了70-80年代的时候，石油经过这个两次的一个中枢的抬升，到了70年代末，它的中枢位置反而要高于70年代前期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原因啊。第三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对于股市的表现。那在技术的主导国，如果就是上一次的技术主导国，那在技术重叠期间的时候，股市会比较有压力，因为技术的赶超国会迅速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对原油技术主导国一些技术的冲击。从70-80年代来看，可以看到，其实当这个在漂亮50破灭之后啊，70年代后半期，美国的整个股市表现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但是反而日本相对于其他国家表现是非常好的。但是所有这三条最后怎么结束，完全取决于最后谁能在技术方面领先。从上一次的这个技术来看，那80年代末期我们都知道，然后美国又一次在下一轮的技术周期里边实现了领先，所以美国又实现了新的一次的这个主导国，那它的通胀就迅速下降。那从80年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美国的都处在一个低通胀低利率的环境里边，又造成了一个股市的长牛。反而日本呢，从原来技术的赶超国，现在又一次成为一个技术的跟随国。那我们一看到后面的一个表现，就大概是这个样子。那这样子其实对我们的一个启示在于呢，这段时期里边，能源新旧能源，无论是我们的旧能源石油、煤炭，还是新能源所谓的光伏啊，所谓的风电、光板，都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技术那个价格的一个抬升的一个区间。那价格是会主导 GDP 的比较重要的因素。另外呢，最后中国的股市的一个表现，完全大的周期里啊，完全取决于中国在这一次的赶超和跟随里边能不能实现最后的主导啊，这是核心中的核心。 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也是大家值得关注的，在这里边的话会产生大量的政治的军事的和一些几个其他层面的摩擦，或者波动性会比较大，大家要注意防波动。这是长周期的。中周期呢，时间关系呢，我就简单说一下我们中周期的一个观点。中周期其实主要是一个产能利用率的问题。我们可以想一个问题哈，为什么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虽然经济已经比较差了，为什么还没有搞一些所谓的大水漫灌和之前中国比较擅长的做一些大的刺激呢？其实可以看到这几年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核心影响经济的是产能利用率，并不是资本的投入量。就是现在投入一单位的资本能够带来的 GDP 增长的边际是很小的，因为我们产能利用率是比较低的。怎么能够提升产能利用率呢？只能带来原有的一些这个行业技术的一些革新，包括企业一些产能的新旧产能的一些替换，旧产能无效的替换掉，新的有效的产能替换进来，产能利用率提升了，基础在我们整个的 GDP 的贡献才会比较大。所以我们就可能在产能上主要还是围绕着整个中国目前来看最有可能实现一个 ROE 提升或 ROE 一个上台阶的一个大的行业，目前来看就是制造业。那我们也知道今年七月份中国的汽车出口第一次超过了德国，是世界第二位。同样的情况我们在60年代也在日本看见过，还是非常非常有这个意义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其实有很多这个券商也在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看了一下就是去年整个一年 FDI 就是外商直接投资，德国对中国的这个投资是又创了历史的新高。那大部分的行业是来自于汽车、化工、医药这些，这个还有制造业一些行业。那同样我们也分析到了中国、印度啊新兴市场，甚至包括了日本、韩国和这个欧洲，整个欧洲区域的一个产业度的相似性。分析下来发现中国的这个产业承接的能力，就承接欧洲的产业转移的能力，还是所有的经济体里面最强的，产业承受度最高的。那我们有个大胆的判断，就是欧洲呢其实将来会面临的大量的制造业产能的外移，那外移的主要方向目前来看可能性最高还是在中国。所以从产能这个周期来看，我们还是比较看好中国的制造业。这大概是长和中周期的两个我们的观点吧。
嗯，觉得 Ricky 刚才整个这一块的分享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同时也解释了很多的宏观变量在这几年发生的一些转移跟偏移。举个例子来说，就是从技术革命，其实刚才 Ricky 讲的这个长周期，我理解的就是从技术的视角去解释很多的问题。当然了，它可能不是唯一的视角，
没错，
如果你从政治的视角或者从其他国家这个能力这个模型的视角等等的，可能都有不同的解释。但如果我们就从技术这个维度来看的话，不管是这个技术的主导国也好，还是赶超国也好，其实在过去工业革命之后的这一轮一轮里面都发生了非常多的变化，但是唯独不变的就是美国一直处在一个主导国的一个地位，那不同的人在对它进行一个赶超，那么截止到至少到上一轮的技术革命之后都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实现了赶超，那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美国现在会这么紧张中国的对于新能源啊，对于半导体啊等等这些高精尖高端技术的这个掌握，或者说是研发，其实对于美国来说就是能不能够继续守住下一轮技术革命优势的一个关键的点。当然了，中国因为自身的种种原因，这几年可能有一些行业还是比较扶持支持的，有一些比如说互联网行业其实中间经过了一些波折，我们称之为波折。那最近的表态对吧，大家又看到了这个平台经济重新要在国际竞争中大展身手发挥优势。我们姑且不论这个事情最后怎么去落实，但是至少可以看到如果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国家必须要重视下一轮技术革命里面最核心的这几个行业赛道，包括领先的企业也好，个人也好，要把他们大力扶持下来，才可能让国家的经济体量包括资本市场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那这个巴菲特也一直在说嘛，其实国运是非常重要的对吧，你出生在这个国家其实能不能够，当然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可能可以做一些全球化的一个资产的分布或者说投资的一个配置，但整体来说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还是要紧密关注就是这在下一个波次的这种技术变革里面到底能不能够从一个赶超国，且不说 会不会成为主导国，至少不要重新落为一个跟随国。
对对，
那么这个就讲到刚才 Ricky 讲的这个中周期的问题，就是制造业其实对于中国来说，制造业始终是立国之本。
是，
然后那我们也就能理解中国为什么现在跟欧洲里边，特别是像德国啊这样的一些制造强国会走得比较近一些。然后呢如果美国在我们的很多的高端制造领域还是要卡脖子，甚至是停止或者说是防止技术输出的话，那么中国该怎么做然后我们的资本应该怎么去做，然后到政策去怎么去做其实都是明年甚至是后面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主旋律然后其实在年终那次我们聊的时候， Ricky 就非常鲜明的是说制造业其实是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投资方向。
是的，
那直到现在我觉得明年也没有改变。
是的，
我个人也非常认可这个观点，不管是地产也好，金融也好，等等的其他这些行业也好，其实都不会成为真正的那一个主旋律制造业。但是这个制造业呢又分成这种能不能帮助产能利用率提升的制造业，然后能够淘汰落后产能的制造业以及能够帮助制造业形成一个产业转型升级的能源以及相关产业的一个发展，其实都是大家必须要关注的。
没错，
不要觉得我们说的这些东西很虚啊，其实对于投资来说，很多时候你只有掌握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基调才能不跑偏，然后你在做后面的投资的时候才能够可以沿着一条正确的方向。因为我觉得对于投资我们追求的都是一个模糊的正确就是它会比一个精确的错误要好谁也不可能非常明确的说到底那个正确在哪里，但是方向非常非常的重要。OK, 其实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想聊的很多内容，包括我跟 Ricky 一起复盘了去年，对，大家听到的时候应该已经是去年了 ,2022 年的一些资本市场的情况我们会用魔幻来形容这一年，这个不管是对于我们生活也好，还是对于这个市场也好那么我们也展望了2023年的一个市场经济甚至是我们社会的一个可能的方向，那就是2023年我们依然认为这是会是一个宏观大年，但是可能跟过去两年不同，那么中国会站在一个疫情后的一个修复的元年会有大量的支持政策出台，会有大量的转向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些动作，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调下面，我们对资本市场整体还是保有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的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这个市场里面来，因为对于一个资产配置派来说，如果不在市场还比较乍暖还寒的时候参与的话，等到这个水已经沸腾了或者说已经非常热了你再来参与，这一定不是一个好的资产配置流派的做法这是我们的一个基础的观点。那么具体到包括股市债市国内海外的一些观点来看的话我们会相对比较看好这一点我跟 Ricky 是保持一致的，就是国内可能会比海外更加好一些但是海外也有比较亮眼的资产，比如我刚才说的对于普通人来说，买点美国国债相关的这类投资品种，其实咱不说百年不遇吧，至少是十年我没有遇到的一个机会。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我们也指明了一些关于行业包括一些主题的方向，那就是先进制造业，包括上半年我们可能主要看一些估值修复跟这个政策扶持的方向，那么下半年可能会更多的去看真正到了复苏期甚至到了一个经济开始回暖周期应该去看的一些行业赛道。OK,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播客的全部内容。那最后还是感谢 Ricky,
谢谢大家的邀请。
对，年末年初又一次陪伴我们去做了这个资本市场的复盘跟展望。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